再过四天就是感恩节了，我在这里也提前祝大家感恩节快乐、喜乐、蒙恩感谢神。那么在这样一个感恩的季节里面我想问你的心里是充满了感恩，还是有所感恩还是不知道有什么值得感恩呢？在这个感恩节来临之际，我们一起来思想、来学习感恩的功课哈。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还是认识耶稣那么就是认识耶稣，那九个在哪里呢？我们的题目，那九个在哪里呢？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好吗？就是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在这个是路加福音的17章11到19节。在路加福音的17章11到19节，没关系如果经文没出来那请大家打开自己的圣经哈。我想恩典圣经教会不缺圣经，对不对所以大家请拿出你的圣经来我们可以一同的来诵读。这个是路加福音17章11到19节找到的我们就可以一同来诵读哈。1、2、3，请。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耶稣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你是至尊至圣至荣至可畏的神。主，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起初你用你全能的命令创造了诸天，主，你又用你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何等慈爱的主，你是何等有怜悯的主。我们本是不配的罪人，你却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主啊，你真是救我们的命免了死亡，救我们的眼免了流泪，救我们的脚免了跌倒。我们应该怎样来感谢你呢？主啊，求主你再次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有多少亏欠你的地方，特别是在感恩的事情上，有多少的时候忘记你的恩典，有多少的时候甚至埋怨你、远离你。求主你特别的来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求主你的圣灵膏抹你的仆人，就要膏抹孩子，孩子深知自己软弱，但是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孩子里面的时候，孩子就能够放胆传讲你的话语，能够讲得清楚明白。也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你每个儿女的心中，运行在每个听众的心中，让他们听的时候都能够同感一灵，同得造就。愿主你来施恩赐福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和学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话，是一个求恩、蒙恩、感恩的故事。求恩的有十个人，蒙恩的有十个人，感恩的只有一个人。感恩的只有一个人。耶稣问：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那九个在哪里呢？我们会分成两点来分享。第一的话就是求恩蒙小恩，第二就是感恩蒙大恩。求恩蒙小恩，感恩蒙大恩。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那就是求恩蒙小恩。求恩蒙小恩。第十一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 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主耶稣他往耶路撒冷去啊，并不是去旅游，而是要去完成他最后的使命，要去耶路撒冷，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人类成就救恩，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他经过这个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主耶稣为什么要进入这个村子呢？难道这个村子是一条必经之路吗？我想并非如此。主耶稣他进入这个村子，因为这个村子里面有十个非常非常可怜的长大麻风的病人。麻风病是一种很难治疗的，一种无法治疗的，传染性很强的病啊。皮肤有些地方变得红红的，有些地方变得白白的，可能变得白的地方比较多。但是你不要以为这个是白就很漂亮，你以为的话呢，有了大麻风就不用美白了。它是一种斑驳的发白，那是很奇怪的。而且呢，这个是患病的地方的话，就感觉是麻木的，甚至是完全失去，这个是痛感，使这个是麻风病患者没有意识去保护自己，结果的话就给自己会带来很大很大的危险。杨斐利写过一本书叫《有话问苍天》，就有话问苍天，那里面的话就谈到一些就是麻风病人他们痛苦的根源是什么呢？麻风病人他们痛苦的一个重要的根源就是在他们这个疼痛系统的这个是缺陷了，很多人已经失去了 疼痛的感觉。书里面的话谈到有一个麻风病人，那么他手里就握着一把那个是铲子，然后在一个园子里面非常勤劳的工作，这个是麻风病人拿着个铲子很勤劳的工作。可是呢，他一面工作一面他的手在流血，但是这个麻风病人他自己一点都没有发觉，然后一面工作一面铲东西一面流血，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结果的话，一位医生发现这位麻风病人啊手在流血，就去帮他去检查那把铲子。原来的话，那把铲子他握铲的地方有一根突出的铁钉啊，这个铁钉的话就抠了他的这个是扎进他的肉里面，他就不断的在流血。但是的话他自己根本都没有觉察，因为完全失去了痛觉。所以的话麻风病失去痛觉给自己带来很大的这个是伤害，但是自己却一点都不知道。另外呢，有些麻风病人他们睡了一觉起来之后发现自己耳朵不见了，有手指不见了，甚至脚趾不见了。为什么会睡了一觉起来之后耳朵不见，手指不见，脚趾不见了？因为他们在夜里睡觉的时候有老鼠就过来吃他的耳朵，吃他的手指，吃他的脚趾。因为他已经是完全失去了痛觉，然后的话那个老鼠吃得很香，他们睡得也很香，就继续睡继续睡，早晨起来是啊，怎么手指只剩三只，只剩五只，就是掉了几只，脚趾也不见了一些。原来就是在夜里的时候，这个是老鼠就把他们的耳朵或者手指脚趾吃掉了，但是因为他们睡着了没有发觉，所以起来才发现手指脚趾甚至耳朵不见了，真是非常的可怜。大麻风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病啊，又完全没有办法医治，至少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之前是完全没有办法医治的。而圣经呢，把这个是大麻风定为不洁净的病啊，患者的话必须隔离。列位记13章有明确的记载，他说身上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着说：不洁净啦，不洁净啦，不洁净啦，不洁净了，要这么喊。为什么呢？患麻风病都已经很惨了，还要说不洁净啦，不洁净了，为什么呢？因为为了让人知道，让人远离，免得传了给别人啊。利未记这个是14章，这个是13章的，这个是46节，还说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这就是要规定要隔离。 所以神在圣经里面定下这个是大麻风病的条例，就是为了防止这个是大麻风的扩散。大麻风是一种很痛苦的病，除了要忍受这个是身体的麻木和溃烂，要忍受这个是心灵的孤独和痛苦。一个人一旦得了这个是大麻风，即使他有美满的家庭，即使他有很多好朋友，也是必须是夫妻隔离，与儿女隔离，与朋友隔离。所以麻风病人最终的结局往往就是在孤苦伶仃当中死去。麻风病人跟这个正常人之间的话是需要隔离的，但是麻风病人跟麻风病人之间的话那就不需要隔离了。我们看到这个是麻风这个是村子里面，这个是麻风病人都出来，他们就集结在一起了。同是天涯麻风人，相逢何必还隔离呢？所以他们这些悲惨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然后他们就出来，因为我想他们是听过主耶稣的名声，听过主耶稣已经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听说过主耶稣曾经医好了很多的病人，因此他们此时此刻真是非常非常的期待主耶稣也能够医好他们的大麻风。所以当主耶稣进入到这个村子的时候，这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他们是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说高声喊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那么他们迎面而来的话，是因为他们非常迫切地想要得到医治，他们远远地站着是因为他们也有自知之明啊，他们知道自己不洁净，他们知道自己需要被隔离，他们也不敢擅自的靠近主耶稣。但是既然耶稣来了，他们想要抓住这个机会，耶稣曾经医好那么多的人，也许他今天就可以医好我的大麻风病呢。所以的话，他们的里面有一种非常强大的这种迫切，他们就高声呼喊，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你们的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就第十四节。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根据这个是利未记第十四章的记载，那长大麻风的病人的话，他们这个是麻风病好了之后啊，就应该要去给这个祭司查看。如果他们的大麻风病好了呢，那么祭司就可以宣布啊，你们已经洁净了，你们可以重新回到家庭当中，可以重新回到这个是社区当中，回到社会当中，过上正常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麻风病人他们好了就要给祭司查看，也相当是一个这个是医药方面的这个是病好了之后的证明，不需要再隔离了。那所以的话，他们大声对主耶稣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请问此时此刻他们的身体洁净了没有？洁净了还是没有洁净？是马上洁净还是去了之后才洁净啊？圣经怎么说？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所以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而不是说转身一秒钟就洁净，不是这回事哈。为什么呢？从后面里面来讲的，后面的时候可能是过了一段时间，只有一个人才回来找他来感谢，对不对？如果是说马上一秒钟就洁净了，他就不用回来嘛，马上就感谢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所以是这样子。那么的话，当这个是主耶稣啊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此时此刻他们看到自己的身体其实还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发白的地方还是发白，溃烂的地方还是溃烂。而且呢，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在这什么地方？是在这个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边界，距离这个是耶路撒冷很远了。 如果他们要去这个是耶路撒冷找这个祭司的话，那应该还有四五十英里的这个是路程，如果到别的地方的话，应该也有不少的路程也要去找的。那么这时候身体还没有好，而耶稣对你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亲爱的弟兄姊妹，是你，你会怎么办？去还是不去？去还是不去？如果是我遇上这种情况，说不准说，哎呀，耶稣，你看我现在身体都没好，我怎么去找祭司看呢？你看，这样子能找祭司吗？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但是感谢主，他们是凭着信心，他们相信耶稣的话，他们顺服耶稣的话，就去找祭司查看，然后的话，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我们不清楚他们去了之后是几分钟，是去了之后十几分钟，还是去了之后几个小时，然后逐渐逐渐的啊，怎么发生变化了？怎么这个地方原来是那个是斑白的，现在的话恢复原状了，原来这个是很多地方溃烂的，这个现在的话这个是肉变成恢复原状了，而且还挺嫩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甚至他们发现啊，你原来不是缺了两只耳朵吗？你缺了一只耳朵吗？怎么这个耳朵也长起来呢？啊，他说我原来的话只剩三只手指，现在十只都长出来了，会不会这种情况脚趾也长出来了，都有可能。这些神奇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说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至少是完全洁净了，是不是可能身体还有恢复原状等等，我们不清楚。主耶稣的医治那种神奇超乎我们所想所求，所以他们应该是非常的开心喜乐，感谢赞美主。许多时候我们蒙恩也是如此，相信在先，明白在后，顺服在先，经历在后。这十个大麻风病人呢，他们呼求耶稣而得蒙医治，这真是一个极大的恩典。但是的话，我给这段的标题叫什么？求恩蒙小恩。得了一个这么大的恩典，呼求耶稣，麻风病通通的已经是得医治，完全得洁净，这么大的恩典，为什么叫做求恩蒙小恩呢？因为下面有更大的恩典。所以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二点，感恩蒙大恩，感恩蒙大恩。第十五节，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大声归荣耀与神，表明他是以无比喜乐的心回来赞美神，来感谢神了。他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感谢这个词呢，除了在这里出现之外，在圣经的其他地方，新约圣经的其他地方出现了37次，每一次感谢的对象都是神。这表示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他回来宣告耶稣是神，他感谢耶稣的恩典。第十六节特别的强调，这人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在犹太人的眼中啊，其实是血统混杂、信仰混杂的杂种，许多的犹太人都非常的鄙视撒玛利亚人。为什么许多犹太人会鄙视撒玛利亚人呢？这要从这个是撒玛利亚的这个是历史说起。那么呢，就是这个是所罗门王啊。那么当他去世之后呢，以色列他就是分裂为这个是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到了北国第六代的国王暗利做国王的时候，暗利呢，他就用两他连德的银子，向一个叫做撒玛的人，就买了一座这个是山，因为撒玛这个人的话，他拥有一座山，就叫撒玛利亚山。然后他买了之后，就在这个撒玛利亚山上就造了一座城，所以这座他就照着这个山的原主撒玛的名字给做这座城，起名叫做撒玛利亚。因此呢，撒玛利亚其实就是北国以色列新的首都啊。那么因为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一直的犯罪背逆神，结果呢，到了这是主前722年的时候， 北国以色列就被这个是亚述帝国攻破，那么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也被占领，然后呢，许多的百姓被掳。亚述帝国呢，为了防止以色列人叛变呢，他们就把大量的这个是外族的人口迁进这个是撒玛利亚，和这个是撒玛利亚人进行杂居通婚呢。久而久之呢，那么这个撒玛利亚人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这个是混杂的民族啊，不再具有单纯的以色列民族的血统。在宗教上呢，他们也掺杂了其他民族的这个是信仰，失去了原来犹太教的这种纯正的传统。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啊，不接受圣经的其他正典。而撒玛利亚人不仅如此，他们还曲解圣经，歪曲历史。创世纪二十二章很明确的记载，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在这个是摩利亚山上献以撒，但是呢，撒玛利亚人他们却说亚伯拉罕是在基利心山献以撒，这明显是歪曲圣经，歪曲历史。到了大约主前四百年呢，撒玛利亚人在这个是基利心山上又建了一座圣殿，然后呢，作为他们这个是敬拜的中心。和耶路撒冷的圣殿进行竞争，想要取代耶路撒冷的圣殿。犹太人对这种歪曲圣经、歪曲历史的做法是极其的反感，极其的憎恶。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人就是，这个是血统混杂、信仰混杂的杂种，因此犹太人非常的鄙视撒玛利亚人，更不愿意和他们来往。但是圣经这里强调啊，这位回来感谢耶稣的就是撒玛利亚人。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十七节，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主耶稣在这里连续问了三句话。当主耶稣问这三句话的时候，我想主耶稣的心情是感慨万分感慨。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他们为什么没有回来感谢呢？也许我们听起来觉得主耶稣是在责备他们忘恩负义，但是我想主耶稣更多的是为他们感到惋惜，惋惜他们没有回来领受那更大的恩典，惋惜他们没有回来领受那属天的恩典。主耶稣为他们预备了更大的恩典，主耶稣为他们预备了属天的恩典，但是他们没有回来领取，因为那更大的恩典，因为那属天的恩典，只有感恩的人能够领受得到。主耶稣为那九个没有回来领受恩典的人深深的惋惜啊，主耶稣问：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感叹之后，主耶稣对这个回来感恩的撒玛利亚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主耶稣这句话表示这个撒玛利亚人的灵魂因着他的信心而得到了拯救。这个撒玛利亚人之前得到的是大麻风的洁净，得到的是身体的康复，是一个极大的恩典，而现在得到的呢，是罪的赦免，是灵魂的拯救，是一个属天的恩典，一个更大的恩典。因此我们说，求恩蒙小恩，感恩蒙大恩，求恩蒙小恩，感恩蒙大恩。我们能够蒙受多大的恩典，不在乎我们的出身，不在乎我们的背景，而在乎我们如何回应神的恩典。再说一遍，我们能够蒙受多大的恩典，不在乎我们的出身，不在乎我们的背景，而在乎我们如何回应神的恩典。一个撒玛利亚人，一个最被别人鄙视的人，一个最被别人瞧不起的外族人，因为回来感恩而蒙受主的救恩，真是求恩蒙小恩，感恩蒙大恩。另外九个被医好的，他们没有回来感谢耶稣，他们有没有得着恩典呢？他们有没有得着恩典？ 那九个人有没有得着恩典？有还是没有？有，但是那是属地的恩典，那是暂时的恩典。大麻风得到了医治，的确是无病一身轻啊，肉身的痛苦一下子就没有了。但是如果不认识神，不接受主耶稣的救恩，十年八年之后，或者最多几十年之后，还是会死的，还是要受审判的，结局那就是在地狱当中永远的受痛苦，那是比大麻风更痛苦千万倍的痛苦，而且是永远的痛苦。这十个大麻风病人都向主耶稣求恩典，耶稣父子可怜我们吧，他们也得到了主耶稣的恩典，他们的大麻风都得到了洁净，感谢神，这是何等的恩典。但是可惜的是，这十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耶稣，只有这一个人得着了永远的恩典，得着了这个是属天的救恩，得着灵魂的拯救，得着永远的生命。而其他那九个人，他们没有回来感谢耶稣，他们得到的是身体的医治，只是身体的医治，却没有得着灵魂的拯救，真是何等的可惜。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那九个在哪里呢？我们分享了两点，我们分享了哪两点？求恩，感恩，求恩，感恩，一起说好吗？求恩蒙小恩，感恩蒙大恩。那么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思考和应用呢？我想第一个，我们应该看到自己就是那个长大麻风的病人。我说我们应该看到我们自己就是那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想可能很多人不同意哈，但是我是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这个角度来看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而罪跟大麻风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第一的话，大麻风和罪都使人麻木，都带来危险和伤害。麻风病史，这个是病人失去，这个是痛感，以致许多的这个是危险，都不懂得避开，给自己带来极大的伤害。而我们的罪的话，使我们的良心变得麻木，以致很多的这个危险，我们也不知道怎么避开。可能很多的时候，钱财的迷惑，色情的诱惑，名利的这个诱惑等等，我们可能是看着很好，我们不懂，然后就是觉得理所当然，结果就陷入了危险之中，给自己或者给别人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所以麻风病和罪都使人麻木，都带来危险和伤害。第二方面的话，麻风病和罪都非常的容易传染，大麻风很容易传染，比现在的 COVID 应该还厉害。同样啊，这个是罪也很容易传染。圣经经常教导我们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这些东西的话，容不容易传染？啊，突然间说啊，教会有一个人很谦卑，唰，大家都变得很谦卑，会不会？教会里有一个人，他有一个人很有爱心，唰，大家哦，像大麻风一样变得个个都很有爱心，有没有？好像这些东西怎么，这些美德怎么就不像大麻风呢？怎么就不像 COVID 呢？奇怪。但是的圣经里面教导大家啊，不要贪图虚名，不要彼此惹气，不要相互嫉妒，可能很多这些东西啊，不要生气等等，这些许许多多的罪，这个罪很容易传染。你一个人生气，另一个人更生气。你为什么不早点做早餐？那你为什么不早起来呀？你也可以帮忙啊，你为什么不做啊？家里很多的事情，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都有，在教会在服事当中，对不对？啊，你要指责我啊，你更不堪，对不对？很多的东西，这个是罪的东西，就很容易传染，跟大麻风一样。求主帮助我们。第三的话，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大麻风和罪都是没有办法治疗的。麻风病在当年是无法治疗的，人类的罪也是永远没有办法治疗的。 人类不可能透过发展经济，也不可能透过发展教育，或者透过其他的方法来消除人类的罪。你看现在这个社会经济是怎样的发展，这个是教育是怎样的发展，这个罪变得越来越少了吗？这个罪一点都没有变少。第四方面，罪和大麻风都带来这个隔绝跟死亡啊。麻风病使这个是病人必须跟普通的人隔绝，而麻风病人的话通常是在孤独痛苦当中死去。而罪呢，罪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离隔绝，而罪呢更加使人跟神的关系隔绝。罪的工价乃是死啊！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罪人的结局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地狱当中永远受痛苦，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结局。所以从上面这些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是可怜的大麻风病人。其实我们比这个是身体的大麻风是更可怜，这个是罪人比麻风病人更可怜。所以我们应该看到自己就是那可怜的麻风病人。但是第二方面的话，我们应该要看到我们自己就是那蒙主医治的病人，我们是那个是蒙恩的病人、啊、这十个大麻风的病人，他们呼求主耶稣，主耶稣就医治了他们。而我们呢，我们信靠主耶稣，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得着了主耶稣的赦免，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并且拥有了神儿女的名分，神收纳我们为他的孩子。感谢赞美主，这是何等伟大的福分。我们所蒙受的恩典呢，其实也是胜过麻风病得医治的恩典。麻风病得医治是暂时的恩典，我们能够得拯救，那是个永恒的恩典。在神的家中成为神的儿女，何等的荣耀，这是何等的恩典。灵性可以长进，这是何等的恩典。第三点的话，我想我们应该回来感谢我们的恩主，我们应该回来感谢我们的恩主。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那九个人就不回来感谢耶稣呢？也许是缺少感恩的心，也许是不愿意付代价，也许是缺少感恩的心，也许是不愿意付代价。我相信他们每一位都看见自己的大麻风被洁净了，这么明显的事情不可能不看见，对不对？但是也许他们在想，那九位也许他们在想，虽然现在的身体已经康复了，但是许多的青春年岁都已经被浪费掉了，而现在呢，工作也还没有着落，将来的话还有一大堆的问题要去面对。他们看到的是已经失去的，他们看到的是目前所存在的困难，因此他们就失去了感恩的心。也许他们对主耶稣也有一定程度的感谢，不是说完全没有感谢，可能也有一定程度的感谢，但是没有感谢到一个地步要专程回来来找耶稣，来去当面的感谢他。当时候也没有手机，也没有汽车，他们要回去找耶稣，那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哎呀，想想，哎呀，耶稣，谢谢你啊，心里感谢就算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要回去感谢耶稣是要付代价的，但是不回去感谢耶稣，要付的代价更大。要回去感谢耶稣是要付代价的，但是不回去感谢耶稣要付的代价更大。这个代价就是失去一个更大的祝福，失去一个最大的祝福，失去主耶稣为他们所预备的救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说如果我们对主耶稣的感谢不够充分，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救恩，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得救完全是凭着信心领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 我们得救不是靠着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得救不是靠着我们感谢主耶稣。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我们的内心必定会长存感恩的心来感谢耶稣，以感恩的心来显明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正如那个撒玛利亚人呢，他见自己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在耶稣的脚前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耶稣。我想大家都会阿们，我们应该回来感谢我们的恩主，阿们。我们应该回来感谢我们的恩主，阿们。那么我们应该具体怎么应用呢？我们都同意我们应该回来感谢我们的恩主，我们应该怎样应用呢？我想很具体，第一点就是应该在主日的时候回来敬拜神，应该在主日的时候回来敬拜神，阿们。希伯来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很清楚地劝勉我们，我们应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如果我们停止了聚会，我们就失去了在公共场合赞美他、感谢他的机会。我不是说失去所有啊，至少你失去了在公共场合，失去了公开赞美和感谢神的机会。如果我们停止了聚会，那我们如何的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呢？很难，对不对？不是说完全没有，还是可以的，有些电话还是可以打的，但是毕竟是蛮受限制的。所以如果完全没有实体的聚会，我们很难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有些弟兄姐妹会说啊，我在家里敬拜，我透过视频敬拜，我看 live stream， 我的内心深处我一样感谢神啊，我一样赞美神啊，啊，我觉得这是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容我说一句实话，回来跟不回来是不一样的。回来跟不回来一样还是不一样？那九个没有回来的，即使他们有感谢耶稣的心，他们跟那一个回来感谢耶稣的，他们真的不一样。耶稣没有说那九个没有回来的也是一样的，耶稣有没有说？没有。耶稣怎么说？洁净的都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圣经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赶回去工作，我不知道大家敢不敢回去工作，敢不敢？这么大胆呢？如果你赶回去工作，敢不敢去买菜？敢，不敢也不行，对吧？那敢不敢来聚会？敢，感谢神。就如果有些弟兄姊妹，如果你敢去工作，如果你敢去买菜，甚至敢去逛街，你为什么不敢来聚会呢？盼望医治大麻风的主耶稣洁净我们的心，赐给我们聚会的渴慕和勇气。我知道个别的弟兄姊妹因为特别的原因的确没有办法回来聚会， 这种情况确实是有，有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处境确实是没有办法回来实体的聚会，这种情况神知道，神也体谅。盼望弟兄姊妹也不要去论断人，不是说每个不回来的就不爱主， 不要变成我们回来的游客很骄傲的心啊，我比别人强，不是，也有一些有很特别的情况确实不能够回来，我们不要论断，我们要为这些的弟兄姊妹祷告，但是我盼望每个弟兄姊妹都在神的面前来省察，每个人在神的面前存清洁的良心就好了。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神，第一的话，我们应该在主日的时候回来敬拜神，第二的话，我们应该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应该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应该为自己所拥有的而感谢神，不要为自己所没有拥有的而埋怨神。这一个撒玛利亚人呢，他看到的是他已经得了医治得洁净了，他就回来俯伏在主耶稣的脚前大声的感谢神，将荣耀归给神，感谢耶稣。那九个人为什么没有回来呢？很有可能他们看到自己虽然已经得洁净了，虽然这个是大麻风已经好了，但是的话也已经失去了许多的青春岁月，也已经受了许多的苦，眼前的话还要面对许多的困难，因此他们没有回来感谢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常常为你所拥有的感谢神，还是常常为你还没有拥有的而埋怨神呢？求主帮助我们在主的面前省察，我们真的应该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我们的神真是救我们的命免了死亡，救我们的眼免了流泪，救我们的脚免了跌倒。感谢神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有了永恒的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不是说现在啊就啊，永恒的生命什么时候才能够上天堂等着，不是，这个永恒的生命现在就在我们的里面了。当我们得到了救恩，当我们得到这个永恒生命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恩典使我们原来那颗麻木的心变得清醒，使我们原来没有感觉的心变得有感觉，使我们能够避免很多很多的危险，这是个极大的恩典呢。可能以前我们听别人的责备，听了之后都是存着刚硬的心，我不理你，不管你，不睬你。可能现在的话，可能会听到一些话语，别人的劝勉，虽然可能不好听，但是觉得里面难受，还是懂得悔改，这是个极其伟大的恩典。可能以前我们听到别人责备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心里过不去，你是老几，你竟然责备我，可能跟他又断绝了关系，有可能，这说明我们还活在大麻风病当中，活在危险当中。但是如果当我们的心能够聆听劝勉，聆听责备的时候，当我们的心懂得忧伤难过的时候，当我们懂得流泪的时候，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身边有一些人不是拍马屁，而是说一些不好听的好话，这是一个恩典。如果我们完全麻木的话，那么是很危险的。过去一段时间，我曾经回去，就是这个是洗牙，洗牙的时候就要打那个是麻药，又麻醉了半边舌头，就是左边这边。他是洗一遍，他先麻醉了，洗了之后这个是医生就叮嘱我，他就说是洗了之后你打了麻药可能要隔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才能吃东西。那去洗牙的话，哇，那个洗牙的话蛮辛苦的，因为很紧张，那个是这样子洗了之后，而且那也不可能，已经下午了，不可能，肚子也蛮饿的，这样子，那这样子吧，买个海鲜豆腐煲回去。买了回去之后，想想医生说那个是等你麻药过了才吃，而且那个是等麻药过的话还得等，至少得等两个小时吧，至少还得等两个小时。肚子挺饿的，我知道我这个人一向都是比较谨慎哈，那做事情的话那个是感觉还算比较灵敏，我说那是没事，那我就小心点吃，我就只吃豆腐不吃海鲜，就吃一点东西。那就吃，哎呀，真的，这个是海鲜豆腐煲，真好吃，吃啊，慢慢的，很小心的吃，吃完，你看没事啊，你看， 我还是很谨慎，没事，吃完了。再过了那个大概再过两三个小时之后，怎么这边肉不见了？我自己吃的时候其实就吃得津津有味，不断的慢慢的嚼，很谨慎的嚼，就是一片一片的把我的皮里面的都全都嚼烂了，左边。所以我还以为没事，我觉得我很谨慎，其实的话就是我就吃掉了不知道吃了多少肉，吃了这，所以我的里面的话后来的话溃疡了好多天，溃疡了好多天，这是我第一次吃自己的肉。求助帮助。所以一个人如果是肉体麻木是如此的危险，如果是心灵麻木是多么的危险。但是感谢神，他救我们的命脱离死亡，把我们的石头的心变成肉的心，把我们从麻木的心变成可以敏感的心，这是要感谢神。感谢神，我们的心可以领受神的责备，可以领受神借着弟兄姐妹给我们的劝勉甚至责备，这是不是要感恩？这应该要感恩。所以我感谢神，感谢神带领我来到恩典圣经教会和大家一起的侍奉，我感谢神这里有许多忠心的弟兄姊妹在默默的为神摆上，我感谢神我一家得到众多弟兄姊妹的厚爱和支持，我感谢神有许多弟兄姊妹开始用爱心说诚实话，逐渐逐渐我觉得比以前更多，我也感谢神，我感觉也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愿意听劝勉和责备的话，我也感谢神，我们已经可以回到实体的敬拜当中，而且的话也是逐渐逐渐的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回到我们当中，感谢神。我感谢神在最近两年的疫情期间呢，神特别的保守大家的健康和平安，神的恩典实在是太丰富，感谢不尽，赞美不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那九个在哪里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属于那九个还是属于那一个回来感恩的人呢？每一个人都懂得求恩，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感恩。求恩蒙小恩，感恩蒙大恩呢？我们的主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主，盼望我们不仅仅懂得求恩，更盼望我们懂得感恩。愿我们每一位都蒙神的大恩，愿神赐福大家。